谈到侍奉，我想弟兄姐妹最熟悉的经文，就是在罗马书的12章第1节。那段经文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说，我想很多人都知道"侍奉"这个字，原文其实也是敬拜的意思。所以，如果这样说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说，侍奉跟敬拜在意义上其实是相连的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一种侍奉不是向神的敬拜，也没有一种敬拜的行动不包含着对神的服侍。再说一遍，就是说，没有一种侍奉不是向神的敬拜，也没有一种敬拜的行动不包含着对神的服侍。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，那侍奉就是人向神所做的生命敬拜，透过人的生活还有行为去达成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神的这个要求。如果敬拜的中心是神，那么侍奉的中心肯定也就是神了。这样讲都是非常正确的。不过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在想，那我们敬拜神、服侍神，跟其他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的确，如果我们只单单的只在敬拜神、服侍神，那么我们的作为跟其他宗教其实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。你看，我们到其他宗教的庙里面，那些人也什么，也是在那拜他们的假神、拜他们的偶像，对不对？他们也在服侍他们的神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的信仰也是只在敬拜神、只在服侍神、只在这个阶层的话，那我们跟其他宗教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但是，我们的信仰跟其他那些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，他是道成肉身来服侍人。因此，我们的服侍就一定少不了服侍人的这个层面。同时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神，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是什么？无处不在、处处都在的神。所以，服侍神的也不是只在教会里面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服侍不应该以教会为中心作为借口。所以嘛，我们把我们的服侍范围就只放在教会里面就可以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安排那些聚会，我们带点查经，我们教导主日学，筹划教会的事工，治理教会这些行政等等，这只是在教会的里面而已。我们以为做的这些就是完善的服侍的目的。其实，如果我们从主耶稣私人身上，我们会看见，你看主耶稣他离开圣殿，他到了嘛各个乡镇，到各个村庄，他用行动来服侍那个社区的人，而且主耶稣他有个爱的行动，你看他带出医治，他赶鬼，他扶助软弱的，帮助那些贫穷还有被社会边缘的这些人，所以。从主耶稣生的身上，我们就看见，去关怀人、帮助人，看见邻舍的需要，这就是服侍的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整全的侍奉观，也就是说，敬拜神、服侍人，两者必须是相辅相成的，缺一不可。所以，未信的人不单单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。而是我们的邻舍，他们的身心灵都需要我们关怀的邻舍。几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传福音，我们是用什么来传的？我们不是用什么属灵思虑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用什么三元福音布道法。福音既然是生命之道，那么我们当然就是要用生命去传。因此，爱邻舍。便是我们生命的自然流露，而不是为了让教会的人数增加的一个手段。另外一段经文关于侍奉的，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6章。 那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当彼得这样起来布道的时候，开了一个布道会，结果门徒呢，几千人受洗。所以经文告诉我们，第一节到第四节说，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：“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、传道为事。”十二个使徒因为看见，当时教会里面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，等于今天的我们可以说是什么 ABC 这一群人，他们看见他们的寡妇没有被教会好好的照顾到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是向跟社会反映了这件事情。所以十二个门徒呢，使徒呢，就叫了这些跟这些人来说，对他们说什么？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是不合宜的。结果他们怎么样？从他们当中就选了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还有智慧充足的人，派他们管理这些饭食的事情。然后他们加了一句：这些十二使徒说他们必须要祈祷、传道为师。其实管理饭食的管理，还有传道为师的传道，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其实也是同一个字。说其实管理饭食的原文，你逐字翻译的话，是去侍奉作者，还有呢，传道为师。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是什么？是侍奉作者，是侍奉他管理饭食的这件事情；一个是什么？一个牧养。所以我们看见管理饭食跟传道其实都是同一个字，侍奉的意思。所以两种侍奉都是啊。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完成，都是要被圣灵充满的人去完成。所以，我们看见去侍奉桌子跟侍奉祷告、传道这件事情，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什么？一种你可以称为是一种牧养的侍奉，而另外一种是什么？社群的侍奉。而这两种侍奉，并不是哪一种比较属灵，哪一种比较属实，哪一种比较好，哪一种是次好的，不是。我们看见神呼召十二个使徒怎么样去传道，同样的圣灵也充满这七位执事，神呼召他们去管理饭食，去侍奉社区人教会里面大家的需要。所以我们看见侍奉其实是有很大的广义在里面，我们侍奉神也侍奉人。我们在祷告、在传福音上是一种侍奉；我们在平常教会的事工当中，甚至在社区当中去关怀人，这也是一种侍奉。我们看见保罗，从保罗的书信里面，我们看见保罗期待每一个教会都愿意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有份。所以，我们知道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从各个教会，无论在经济上、财务上或者人力上的资源上面，怎么样？还有祷告，他们都蛮支持保罗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对在腓立比教会说：“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怎么恒心合一的兴旺福音。”他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说什么？弟兄们，我还有说话说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好叫主的道快快行开，得着荣耀，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。对哥罗西教会也是这样说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，叫我们按着所该说的话，将这奥秘的嘛宣扬出来。所以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其实就是要显明宣教的特色。所以宣教是教会的一部分。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，教会要什么？要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这是腓立比书第2章15节所说的。 保罗也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跟他们说什么？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，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看见整个教会，不只是铁林十二教会，不仅是菲利比的教会，这些教会都是什么？不仅自己领受真道，而且他们把福音呢传到邻近的城邦里面。今天我们的课程就是叫做扩张侍奉的领域，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的宣教的脚踪，所以让我们重新来审视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宣教使命以及教会的责任是什么。从使徒行传以及保罗书信里面，我们看见保罗三次的宣教呢，形成了他是涵盖了罗马的大部分的地区，还有呢，他在其中的几个地方呢，建立的以外邦人为主的这个教会。所以我们看见福音的脚步呢，扩大到当时从未有过的领域。我们知道保罗的宣教行程呢，都是因着圣灵的旨意。我们看到在他在第二次宣教的旅程的时候，他本来什么是要往东北走，但是因为圣灵的引领呢，他们就来到了特罗亚。所以在特罗亚那天晚上，保罗的嘛领受了马其顿的呼声，也就是因为这个异象，他们就跨海。今日的欧洲来到了腓立比，在腓立比有传福音，开始有果效，是有几位妇女她们开始的信主。我这个福音在那边广传之后呢，反而遭到了当时犹太人的反对，所以呢，这保罗受到逼迫，所以保罗就离开了腓立比，进到了帖撒罗尼迦。所以我们看见犹太人依然继续什么？不放过他们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从那个铁沙罗那些地方呢，跑到了庇利亚。紧接着，犹太人依然没有放过他们，所以呢，保罗就一乘船南下，就跑到了雅典，也就是在雅典就有了什么亚略巴古这个传福音的过程。那从雅典之后，他就到了哥林多，也就是在哥林多。保罗认识的呢，亚基拉跟百居拉，也就是在哥林多，保罗写的第一封书信，就是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。所以在课程的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讲过新约和合本这个圣经的正典的编排里面，保罗的书信是根据什么重要性还有长短来编排的。所以保罗书信的第一封是什么？罗马书。可是真正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书信，应该就是帖撒罗尼迦，而且根据考证，帖撒罗尼迦写书的成书的时间，甚至是比四福音书还更早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虽然遭受逼迫，可是圣灵再一次让保罗看见，圣灵提醒保罗说，在这城里他有很多人，所以肯要保罗继续放胆来讲福音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灵的提示不是一次的。之前保罗他们在特罗亚第一次领受来自圣灵的异象，第二次他们在哥林多领受了异象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灵的带领常常是一步一步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保罗的行程的范围，他的范围早期什么？他在大马色路上蒙召，所以他刚开始的传福音做见证是在大马色。后来因为什么？大马色的犹太人那么逼迫保罗要杀保罗，所以呢，基督徒这嘛就连夜呢让保罗离开大马色。所以保罗从大马色离开之后，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但是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仍然呢对保罗存有戒心。所以保罗怎么样？就回到叙利亚当时的大树的自己的家乡， 之后，他还曾经去过的阿拉伯一带的地方，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所告诉我们的。之后，保罗被巴拉巴邀请到去了，到安提阿教会一起什么配搭侍奉，也就是在那里，他们领受圣灵的差派。所以，保罗跟巴拉巴在安提阿受差派之后，他们开始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。所以，他们在加拉太省份那一带建立的教会。之后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，从亚洲亚细亚这个地方进入了欧洲。所以，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，保罗在腓立比、帖撒罗尼迦、雅典跟哥林多这几个地方来传福音。之后，在第三次宣教旅程里面，我们看对保罗在以弗所，然后也在哥林多，他们在那边呢，以这几个为据点，他们呢开始做宣教，更远的宣教。保罗甚至希望呢，能够到罗马，然后以后到西班牙，能够继续来传福音。我们看到保罗宣教的对象，刚开始是什么？以犹太人为主，说他每次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，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。只是因为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所以呢，保罗清楚福音的本质。虽然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他们也可以因信得救，所以福音的施工就开始了，那往外邦人那边过去了。所以我们看见保罗遵循了主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，他足迹遍布了罗马的各省。保罗也知道这福音，那么人的得救都是因为神圣灵的工作，然后所以他在这里看见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他只不过是一个传福音的器皿而已。
其实保罗的宣教模式很简单。保罗说什么？哥林多前书，我虽然是自由的，没有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的人。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我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做一些人。所以保罗的宣教模式其实是什么？主耶稣的道成肉身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神要拯救人，所以他就成为人的样子。保罗要传福音给什么样的人，他就决定成为那什么样的人。因为这是什么才能被认同？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宣教士，他进入这些需要宣教的地方的时候，都什么融入他们的文化，学习他们的语言，进入他们生活情境当中。这就是什么道成肉身。所以有人说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有趣，我就听了也我就记起来。他说我们一定要道成肉身，不是肉身成道，不是说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到你们这个地方我就是什么要吃好喝好啊。然后我听过一个宣教士，他讲过他到那个苗族，在泰国那边有一个苗族的地区的时候，那他们去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要招待他，还有欢迎他，所以呢，他们给他吃的是什么？就是在竹子里面砍了竹子，竹子中间会有那个虫，白色的虫，因为什么？营养跟蛋白质最多，所以就砍了那个那炒了那个菜给他吃，他是最好的食物献给他。那你吃不吃？你进入他们当中，你就成为他们的人，就是他保留的宣教模式。他道成肉身，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所以，我们传福音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？我们能够与爱哭的人同工， 所以啊，十个人同的，我们要有同理心，而不是我们常常有人说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好像高高在上，其实这是人的错误。主耶稣传福音不是这样子的，他认同那些罪人他的感受，看见了软弱需要帮助的，他继续帮助他，这就是保罗宣教他的模式。当然，他做这宣教的时候，我们从书信当中看见他付了非常大的代价。但是他说什么？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当，这原来是你的荣耀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，叫他们也得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所以我们看见人要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，得到救恩、生命、荣耀，必须经过接受福音。但是传讲福音的这些人们，一定会受到逼迫。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为了忠于他从天上来的影响，所以呢，他被关到监狱里面，他被追赶，受到生命受到很大的威胁，而且他所付出的代价不只是什么肉体上的，他还有很多精神上的，甚至呢，包括他个人还有他亲人的这些。所以从传福音一定会付出代价。所以我们今天预备跟福音施工的时候，你怎样？一定要花时间。我们现在还推荐这个什么幸福小组，你还要写见证啊！我相信你一定要花了好几天时间，那么苦思啊，要写些什么，还要演练，还被人家批评啊，你这个讲什么啊？你要付代价。你传福音绝对不可能说不付代价。如果那个福音不需要代价的话，那不是福音。保罗宣教的途径是什么？在神学院里面有一堂课就是宣教学。那宣教学的时候呢，读一本书，那给我印象非常深。他讲的理念就是说，我们知道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诗篇86篇，他说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。那以赛亚书也是这么说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流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所以，我们从看到以前的宣教模式，包括犹太人，他们认为也是这样：你要来得救，你要得到神的祝福，你要成为我以色列人，所以你要什么？要割礼，要做这个，要做个那个，要守约、守节期，巴拉巴拉一大堆。你要成为我的样子，你才能蒙神的祝福。这是什么？就是向心，就是你要来我这里，做我所做的，明白吗？才能蒙神的祝福。但是保罗的宣教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叫做离心，就是离开你现在的位置，走出去，离开你的安乐窝，走出去。如果以神为中心的话，你就看到，就是不是在这里，而是要出去。所以这是保罗一个宣教模式的时候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不一样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再次让我们思想：我们不是用很多很好的 program， 新年晚会的什么的，然后让他们来？不是，是我们出去，我们去关心他们，看见他们的需要。宣教的能力，保罗书信多次啊来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得救是什么？是圣灵工作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了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帖撒罗尼迦他说，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，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所以你们 听的福音是听见的，是言语，但是更重要的呢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。所以我们看见使人得救是圣灵的工作，得胜也是依靠圣灵。所以保罗提醒我们，传福音是什么？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他就说，我们真正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计谋、各样的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们最熟悉的全备的军装，因为我们不是与属气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得救，使人得救是圣灵工作，我们得胜也是靠圣灵。保罗的宣教，我们发现他有很大的紧迫感。在哥林多后书里面，他说：“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；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，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。”我们众人，保罗写这封信给哥伦多教会的人说，我们众人他指的是什么？指的就是基督徒。因此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审判呢，是一次很特别的审判，是对在基督徒身上的审判。神要按照基督徒的生命和他是否遵循神的命令来服侍他，这个结果来做一个审判。而这个审判要带下什么？奖赏、惩罚，就是尝试跟责备。那看见保罗劝导哥林多教会的人们说，主是非常可畏的，所以要劝他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最后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我们想到今天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主，还没有听到福音，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保罗这种紧迫感呢？在提摩太后书里面，保罗也告诉提摩太，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，讲到主要的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、各样的教训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。所以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或不得时，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，什么时候来？很快。所以我们时间真的不多了，所以我们不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彼此服侍就好，我们要出去，因为看见时间的紧迫性，我们要赶快去得那未得之民。今天最后跟大家选的经文依然是在罗马书，是在15章15到33节所写的。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，需要提醒你们的记性，特意神所给我的恩典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所以论到神的事，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，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。只及他借我言语作为，用神机奇事的能力，并圣灵的能力，使外邦人顺服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，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我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呼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，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。所以你看见保罗，他在大马士认识主，被神呼召之后，他就从来没有违背这天上 给他的意向，这个护照。他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他愿意为福音付上代价。他把他以前所有的那些成就、社会的地位，怎么都看为粪土，都认为是不可夸的。他只愿意来夸主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。所以保罗有这样一个时间的紧迫感，所以嘛，他就匆匆忙忙整装待发，一路奔波，走了一次，走了两次，走了三次，即使到最后生命的尽头，直到很多逼迫患难在前面，他依然勇往直前。他更有一个前瞻性，他知道教会要持久，要继续兴旺福音的施工，一定要培养下一代的同工。所以我们看见在他在一路上里面带领了提摩太，教导他，培养了提多，还有很多腓利门里面的这些同工，以弗所教会的。所以他的一生只有一次的事，就像他在提摩太后书所说的，他知道他行完他一生的路，他把他生命交奠在这个祭坛前面，他知道他行路终了，他去得奖赏。所以保罗最后在罗马再次被捕之后，在水牢里面，他深知到一切就要画下句点，因为之前他被关是软禁，所以他还可以见许多人，而且那时候罗马逼迫还没有大大的开始。第二次被抓的时候，他不是被软禁，他是被放在水牢里，而大逼迫也开始了。所以保罗非常清楚，他的生命就是要结束的，所以他写的提摩太后书，鼓励提摩太继续，无论何得时不得时，务要传道。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看到时间紧迫性。我们再想想保罗的侍奉一生，他服侍神，服侍人。因为我们经由这堂课，读了保罗的书信，效法他的脚踪，学习他的侍奉，来服侍我们这一代人跟这一代所需要被关怀的人。愿主早日到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是的，麦拉拉萨，主愿你快来。愿启示录所说的事情，当我们面对的时候，我们不惊慌害怕，因为我们知道最终的掌权者是谁。我们主作为王，伟大创造地基的主，是宇宙万有的主，主你高高在上，执政掌权。说地上的权柄对我们有什么用呢？主他们只不过能够杀身体，他们不能杀灵魂。主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，主让我们来服侍你，直到主将来你在我们身上这个救恩，你也必定要来查看在地上的行为。主求主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让一个成为一个好的见证，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建立的时候，彼此相爱，也能够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，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职分。就是让我们在以爱彼此扶持，让世人能够见证教会当中有爱，有主的同在，让我们走出去，跨越各样的帮助，让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，不只是我们眼界的境界，更是我们心灵的境界，开拓我们心胸，能够看到神国度降临这个伟大的荣耀。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的脚步。我们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
谢谢曾牧师。